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0月6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同泽连斯基通话，再提供6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给乌克兰。世界银行预计乌克兰2022年经济收缩 35%。 美军列根号航空母舰再度部署东海，警戒北韩挑衅。美国会发表报告，长在香港公民社会面临瓦解。美六年资助中国研究9亿1000万，众议员誓言终止。印度喜马拉雅山雪崩，41人登山队，14、20多人失踪。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丹麦三学者，表扬他们对点击化学等领域贡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4号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华府将会再向基辅提供6亿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路透社报道，白宫在声明中说，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都加入了拜登同泽连斯基的通话。拜登强调，华府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兼并乌克兰领土。白宫在声明中说，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拜登承诺将会一直持续支持乌克兰。上星期，美国公布向乌克兰提供11亿美元的武器方案，其中包括18套海马式发射器系统，同时附有弹药、各款无人机系统和雷达系统。但是上星期公布的援助方案是透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拨款，代表拜登政府必须由国防产业采购武器，而不是由美国现有武器库提供。美国已经透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承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20套海马式发射器。4号宣布的6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方案，代表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提供的安全援助金额累计已经超过168亿美元。世界银行4号表示，乌克兰在战争蹂躏下，今年经济预料将会收缩 35%。 世界银行在欧洲的中亚经济更新报告里面说，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经济遍体鳞伤，产能被打断，农地被破坏，劳力亦都顿减。世界银行估计，俄乌战争已经导致14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世界银行在报告里面说，复苏和重建需要至少3490亿美元，相当于乌克兰战前经济规模的一倍半。在俄罗斯供应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报告点出，全球原油、天然气以及煤炭的价格虽然在2021年初开始上扬，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欧洲和中亚的通货膨胀升到几十年来闻所未闻的水平底下，三者的价格更加是直线飙升。而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狂升，对依赖能源入口的国家以及对同欧盟能源市场密切相关的各个国家来讲，痛苦指数就更深。世界银行表示，各国应该做好准备应付能源短缺。北韩4号上午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飞弹，被研究判断是一枚中距离弹道飞弹，射程轨迹通过日本上空，咁系平壤当局喺近10日内第5次发射飞弹，挑衅强度较先前升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喺5号表示，美国列根号航空母舰即日起再次部署喺东海。列根号9月23号抵达釜山港， 参与9月26号起为期4日的美日韩联合训练。训练结束之后5日，由罕见再次被派遣到东海部署。南韩国民日报报道，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韩美峰会协议，美方会在适当时机部署战略资产。双方国防部长在4号北韩发射飞弹之后，决定再次出动列根号部署。联合参谋本部强调，韩美同盟会持续密切合作，关注北韩的相关动向，维持对北韩后续可能挑衅行动的防卫姿态。韩联社报道指出，列根号可搭载包括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E-2D 鹰眼预警机、EA-18G 咆哮电子作战机等大约90架角色战斗机，以及5000名人力，被称为可移动的军事基地。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4号发表《香港的公民社会：从开放城市到恐惧城市》的报告，收录了同42位现时和曾经在香港公民组织以及立法会服务的成员的访谈摘要，由这些亲身经历者的口中描述香港社会曾经拥有的自由制度是怎样在国家安全法的强力碾压下粉碎。自从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曾经多次指出中共当局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周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曾经在7号召开听证会，讨论香港社会目前现状。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痛批，国家安全法已经令香港变得面目全非。该听证会结束几日之后，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曾经致函拜登总统，敦促行政部门考虑对美国的中层执法人员施加制裁。这个星期一，多位参议院两党议员推出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罗马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要求立即撤销对陈日君枢机的所有指控，并且重申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承诺。美国国会稽查处9月底公布一份报告，讲明美中科学研究资助的情况。报告发现，自从2015年至到2021年的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机构就直接向中国企业和机构提供289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当中美国国防部、美国疾病管控暨预防中心 CDC 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都有直接提供资金给中国的企业和机构从事研究活动。其中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中国企业和机构进行包括疾病监测、疫苗研究和新药开发等广泛研究。国防部就资助无人机等领域研究。受资助的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13个中国企业和机构。这份报告是在众议院共和党团主席斯特凡尼克和麦考尔的要求下进行的。麦考尔4号指出，报告发现的几千万美元研究合作只是整体情况的一部分，他会继续连同其他国会议员追踪并且阻止每一笔进入中国、最终落入中共手上的美国政府资金。印度喜马拉雅山在当地4号上午8点45分发生雪崩，一班正在受训的登山家队伍被雪崩活埋，造成至少10人死亡、20多人失踪。印度官员表示，今次是印度登山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登山学员在雪崩中丧命。综合媒体报道，印度喜马拉雅山的赤帕蒂旦二号山峰4号发生雪崩，当时隶属印度国防部的内鲁登山学校的登山队伍一共41人正在进行训练，被雪崩活埋。登山队由34名学员和7名教练组成，相关单位接报之后紧急派出队伍搜救，目前已经在雪堆中发现8名生还者，有10人已经不幸罹难，还有20几人下落不明。印度北阿坎省的山区经常发生雪崩，2021年当地冰河爆发，一 引致山洪暴发，最终夺走200多条人命。瑞士皇家科学院5号宣布，今届的诺贝尔化学奖由3名科学家获得，得主将会瓜分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大约是94213美元。他们是分别来自美国士丹福大学的贝尔托西、美国斯里克普斯研究所的夏普莱斯，以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学者梅尔达尔。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奖项是表扬他们在点击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领域发展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药物研发。另外，夏普莱曾经在2001年也都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历年来第5名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士。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签署的一项法令，乌克兰不可能同克里姆林宫当前的领导人普京进行谈判，但仍保留同未来俄罗斯新的总统谈判的可能性。而今个礼拜已年满70岁的普京主导俄国政坛已超过20年。依据他支持的宪法改革，普京仲能够连任2次，可能继续掌权到2036年。日前普京宣布并吞在乌克兰占领的4个区域之后，让基辅政府和西方国家都形容这个是一场闹剧。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院在星期二会议中一致通过这一项提案，将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4州并入领土。外界估计普京很快就会签署成为法律，将上述4州并入俄国。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在并吞公投后就指责普京，他并不懂得什么叫做尊严和诚实。因此乌克兰准备好同俄国对话，但是是跟另外一位俄罗斯总统对话。而他星期二签署法令之后，正式宣布乌克兰不可能同克里姆林宫现任领导人进行谈判，除非俄罗斯有出现新的总统。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展示的地图显示，俄军在乌克兰军队反攻的强大压力下，迅速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占领地区逐步后撤。虽然俄罗斯国防部在每日视讯简报中未提及撤离，但展示的地图显示，俄军控制区较前一日缩小了很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每日视讯演说亦都提到，乌军对俄军正迅速取得重大进展，收复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数10个城镇。这一些城镇都落在正被俄国并吞的4个州中。加密通讯软体 Telegram 追踪在乌克兰境内俄军动向的频道 Viber 指出，乌军朝道德恰尼村和阿尔汉格尼西克村附近挺进，试图切断第涅伯河右岸的俄方供给。战前大约有100万人口，主要为农业区的赫尔松州，是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门户。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及未经证实的社群媒体消息指出，占领部队和俄方扶植官员都遭到游击队员攻击。由于渡河桥梁已遭乌军摧毁，俄军在当地处于被动守势。据国际原子能总署星期二表示，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今个礼拜将前往乌克兰基辅及俄罗斯莫斯科。虽然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被俄方拘留后已经获释，但将不再任厂长一职。不过格罗西保证电厂情况可以安全无虞。他在前往亚美尼亚首都叶利凡途中说，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全一啲风险都冇。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声明中表示，格罗西会持续为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周围成立核子安全器保护区进行协商。这一座核电厂目前正被俄方占领， 之前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穆拉修夫被俄国巡逻队拘留了两日，在10月3日才获得释放。原子能总署表示，他不会在电厂继续履行职务，目前亦不知道会由哪一个担任厂长一职。原子能总署一直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周围划设安全区，来到避免任何核子意外事故。针对近日中共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水域的讲法，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今个礼拜表示，美国坚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歧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绝对不能够接受中共意图改变台湾海峡等国际水域地位的任何做法。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空隙的时间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亦已充分表达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康达表示，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在于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维护，我们持续坚持的是台海两岸的分歧必须和平解决，过去40年来美国是一中政策下的做法亦没有任何改变。同时他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不过另一方面，美军太平洋舰队正司令蔡妙尔帕帕罗上将近日表示，如果中共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及其盟国亦有能力能够将其打破，并强调即使只靠美军自己亦能做到这一点。据财政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目前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逼近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约31.4万亿美元的举债上限。对于已经面临高通胀率、利率急升和美元走强而显得脆弱的经济体已经形成冲击。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夸耀其政府今年缩减赤字的努力，近期亦签署了所谓的降低通胀法案，试图平缓不同经济因素导致物价飙涨至40年高峰的情况。经济学家表示，最新的国债数据令人担心。据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希达指出，升息将让美国增加的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而且令债务成本更高。罗耀拉大学经济学教授孙文松则表示，这一个国家以200年时间才首度将国债累积至1万亿美元，但疫情出现之后，国债增加速率几乎每个季度就增加1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处今年较早时公布国债报告，在其30年展望中提出警告，话如果不解决，债务很快将攀升创新高的纪录，最终可能危及到美国经济。据联邦航空局星期二宣布，航空公司空乘人员将在两次飞行之间获得更多规定的休息时间。联邦航空局宣布，从10月5日起，空乘人员在轮班期间的休息时间将增加到10个小时。按照联邦航空局的现行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空乘人员飞行14小时或不够14小时之后，航空公司必须为其提供9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在一份声明中说，空乘人员就好像所有必不可少的交通工作人员一样，每日都在努力工作，来到确保旅行大众的安全，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们。而这一项新规定将令到空乘人员更容易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个反过来讲又将保障我们所有人在空中的安全。空乘人员工会之前为了改变原有规则就已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表示空乘人员在长达14小时的飞行后非常疲劳和出现过度劳累，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亦一直敦促尽快采用新规则。
大家好，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核战逼近，俄罗斯核列车核潜艇正在行动。公开台湾情报首长行程，中共反而害到自己。满洲里找部造谣女子之后如期封城。共军炫耀渡轮帮助攻台，美国专家说不会成功。一种致命新病毒可能很快传染人类。谷歌翻译退出中国，大陆网民一片哀号。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随着乌克兰部队在东部地区继续推进，10月3号在南部战线又取得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突破，冲破了俄罗斯的防线。但是俄乌战的局势反而变得越来越紧张，原因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看来被触怒了，动用核武的阴影正在越来越真实地笼罩全世界。目前俄罗斯境内出现一些异常情况，亲俄频道 Riber 2号发布的一段影片，一列 BPM-97 装甲运兵车 APC 和其他军用车车队正在俄罗斯中部行驶，这是运送俄罗斯国防部核武部门专业军事装备的巨大货运列车。而这种先进的军事硬件几乎没有在乌克兰前线部署过，他们属于俄罗斯国防部第12总局，该部门专门负责向战略火箭部队 RVSN 等提供武器。战略火箭部队又称战略导弹部队，是俄国国家核防御和威慑计划的基石，亦是普京核计划的关键部分。军事分析家穆西卡 Conrad Musica 指出，属于核武部队的重型军事硬件的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部署核武器，但可能是向西方发出的莫斯科正在升级冲突的信号。与此同时，一份北约的警告说明显示，俄罗斯可能已经部署了他最新的巨大核潜艇别尔哥罗德号 Belgorod。这艘位于北极白海基地的顶级核潜艇已经消失不见，可能已经离开它位于北极圈的大本营，前往卡拉海 Karasi 测试它的末日武器波塞冬核鱼雷 Poseidon。 波塞冬可以作为常规鱼雷使用，但亦可以携带百万吨级以上的核弹头，爆炸时可产生两兆吨的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30倍。这样普京会真的动用核武器吗？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向新唐人精英论坛指出，西方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有限的情报支持和精确武器的供应，都是限定在常规战争。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被俄罗斯看穿了，在面临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依照普京的个性，目前正在朝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极有可能从核威胁进展到核武器的实际使用。张延廷指出，有三个迹象显示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第一个是俄罗斯已经警告乌克兰那些地区的百姓，俄罗斯公民离开重要和险要位置，希望他们能够离境。第二个是俄罗斯正在大量采购可以抗辐射的碘化钾。第三个迹象是美国 CIA 发出警告，俄罗斯要使用核武的可能性非常高。张延廷分析，俄罗斯可能使用中子弹，因为中子弹核污染最少，打完中子弹之后，部队在几个钟头就可以进入战场。对于使用核武器的数量和效果，他认为俄军不会大规模地使用核武器，数量会在10伙以下。只要达到战果，恢复俄罗斯在乌克兰相对的军事优势，俄军就会停止使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专家阿克顿曾经指出， 有三种情况会增加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一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军事上的灾难性失败。二是普京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第三是俄罗斯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虽然目前在这三方面都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鉴于俄军在乌克兰的糟糕战绩，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确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张延廷将军仲表示，全世界第一个知道俄罗斯准备要用核武的国家将会是中共，普京和中共打完招呼之后就会使用。视频人士周晓辉分析，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只能加速战事的结束和众叛亲离的结局，因为世界上没人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包括俄罗斯本国的政客和民众。对北京而言，将面临更为尴尬的局面，如果再力挺俄罗斯，必将受到西方的制裁，而加入西方制裁的阵营，履行对乌克兰的承诺，则意味着失去俄罗斯这个好伙伴，自己更是孤家寡人，好凄凉。这样美国和西方国家可以压制普京使用核武器吗？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分析，国际社会不会眼白白看着俄罗斯用核武器不管。西方、美国和北约应该捉紧的重点会是对战争可控性要心里有数，不被战争无秩序不可控地发展，就是尽量不要打到俄罗斯境内。这样的话，俄罗斯亦找不到借口要发动核大战，但是西方和北约必须要出手摧毁他的战术核武器的载体，在这个上面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台湾两名情报首长出访，秘密行程近日先后被泄露。台湾方面表示，中共从情报战升级为政治认知战，但这种手法未必奏效，而且中共恶意打破国际情报圈惯例，反而被中共自身招来不利。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陈明通密访泰国，台湾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局长简士伟赴美观摩。海外行程近期都被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媒体一一透露，其中陈明通七月密访曼谷的消息，在九月初跟一个先至创立没几耐的泰文推特账号曝光，为加强真实性，该账号还刊出陈明通等出入境的照片以及下榻半岛酒店的账单。而中共国台办主管的中华时报九月底亦爆料话，简士伟八月率团赴夏威夷考察观摩，连他拜会的对象、坐车配置和晚宴菜单等细节都一一被披露。不过该报道的连接目前已经失效。台湾国安局直属总统府，政治局则隶属国防部，两大情治单位首长出访通常避而不宣，但两人行程不仅遭曝光，还被掌握细节，在台湾情报圈引起警戒。台湾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情报人员操作网络账号的痕迹作作，而且已经从情报战升级为政治认知战，一方面想令台湾情报单位难堪，并有浓厚的威胁意味，另一方面想显示中共全盘掌握情资，来扰乱台湾人心。台湾国防情报专家曾宜石表示，中共驻外人员掌握台湾访团成员和他的行踪，其实是情报基本功，但令内部情报见报就要由高层决策，而且来意不善。另一位专家吴失志亦表示，两岸情报战你来我往，穷尽一切手段试探对方的底细，并不令人意外，倒是中共的做法将美国和泰国等牵扯入来，恐怕引发第三国反感。他指出，中共违背国际惯例和默契，背后用意非常扭曲，反而导致美国等未来应该会对中共的行径更为警惕。中共为维稳严控疫情消息，将民众透露的消息定罪为造谣，但这些所谓谣言往往会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近日 内蒙古满洲里一个女孩就因为造谣话10月2号封城，被公安找捕，被迫录短片道歉。但10月2号当局果然如期宣布封城，进行临时静默管理。满洲里官媒10月2号宣布，因为当日筛查出一名阳性人员，官方决定10月2号到5号对市区实施临时静默管理，全市公共场所和经营性场所全部关闭，人员车辆只进不出，高风险区足不出户，其他地区亦从严管理。而官方使用的静默、静态、静止之类的词汇都是封城的代用词。早在9月24号，满洲里警察捉了一名据说是造谣的女网民，她被迫在警局录制短片向公众道歉，声称自己24号在网上传播谣言。该女网民还宣读了她在网上发出的部分谣言，包括当地26号将实施全员天天做核酸，当局因为担心11人员流动导致疫情爆发，打算只让民众10月1号过一日假期，2号就开始封城，官方本来打算这几日亦不解封等等，没想到不到一个礼拜，当局的做法就刚刚印证了这位女网民的谣言。在此之前，成都市亦曾经找捕散布封城谣言的网民热带雨林，指责他制造恐慌，但仅仅两日之后，当局就宣布全市居民原则居家。在台海较量中，中共经常用各种办法以武力炫耀来威吓台湾。今年8月底，共军在一场演习中使用民用渡轮运输攻击舰，无疑通过两栖登陆的方式夺取台湾。美国军事专家日前表示，只要台湾能够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中共就无法实施这个策略。据美国海军的卫星图像，当时共军在临近台湾海峡的中国海滩附近演示两栖登陆艇如何离开海滩驶向汽车渡轮，通过特制的波道将两栖攻击舰装载到民用渡轮。据悉，这艘滚装渡轮渤海行通是一艘15,000吨的多用途货船，内部的停车车道长 1.6 英里，阔3米，分布在三个甲板上，咁意味着它的载货能力几乎是美国圣安东尼奥级两栖战舰 LPD-17 的三倍。共军搬出这艘船只以此炫耀和威吓台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舒斯特 Carl Schuster 日前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分析，这是中共扩张能力的体现，意味着共军可以更多更快地穿越更广阔的海滩登陆，可以明显增加登陆能力，而且只是需要大量的训练。他认为这意味着中共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入侵台湾的准备工作。但共军的两栖登陆行动能够成功攻台吗？舒斯特认为，要阻止中共的两栖登陆，台湾必须牢牢掌握空中和海上的主导权。共军到达海滩之前必须经过台湾海峡，所以他们必须取得空中优势，亦就是制空权。此外，还要保证两栖部队不会受潜艇攻击。两栖登陆的能力体现了对台湾最后阶段的攻击，中间阶段是夺取台湾上空的控制权，以及夺取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他认为，如果台湾能够控制岛上空域并控制近海海域，这样中共的两栖登陆就不切实际。舒斯特认为，中共希望通过空袭和导弹袭击来摧毁台湾的政治意志，逼台湾接受中共占领，从而达到不必强行登陆就能够入侵的目的。二战期间，纳粹亦曾经对英国做出过如此幻想，最后并未如愿。10月3号，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亦借着今年的台湾双十国庆庆祝表示，历史事件证明台湾人比乌克兰人更勇猛，2300万人有90%以上防卫意志坚强，中共就不会打过来。近日 一项医学新研究引起了民众的注意。该研究发现一个不起眼的病毒家族已经导致一些猴子出现类似伊波拉病毒的致命症状。研究人员警告称，其中一种病毒可能很快就会传染给人类。科学杂志《细胞》报道，从事该研究的人员表示，猿猴出血热，简称 SHFV， 是一种已经在非洲野生灵长类动物中流行并主要威胁猕猴的动物炎病毒，未来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猴痘，甚至下一个艾滋病毒 HIV。 尽管这种病毒截至目前还未出现过人类被感染的报告，但是专家警告说，人类现在就应该关注他们。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教授、该研究的作者 Sarah Sawyer 表示，这种病毒已经找到了进入人体细胞、自我繁殖并逃脱一些重要免疫机制的方法，这是非常罕见。研究人员指出，猿猴出血热在猕猴群中引起致命疾病，它的内出血和发热症状和伊波拉病毒相似。研究还发现，猿猴出血热通过一种名为 CD163 的特定细胞受体来感染猴子，而它在宿主体内复制所需的所有蛋白质亦存在于人类细胞中，尽管它们在人类体内的表达方式不同。科技巨头公司谷歌正式将旗下的谷歌翻译推出中国市场，尽管谷歌方面停用中国区域的谷歌翻译的理由是因为使用率低，但根据网络分析平台 SimilarWeb 的数据，今年8月中国谷歌翻译网站有5350万次访问。大陆网友近期亦纷纷抱怨 Google 翻译无法使用，打开页面转网址到香港网域，而香港区 Google 翻译被大陆境内防火墙封锁。大陆微博上如今哀鸿遍野，不少平时使用谷歌翻译的大陆网友哀伤地说， Google 翻译被禁用了，我说为什么这几日上不到去呢？一觉醒来谷歌翻译不被用了，亦就是一个多月没看文献，谷歌翻译被抢了，就好离谱。搞科研的上班第一日就听到噩耗，落泪，谷歌翻译是崩了吗？谷歌翻译就这么顺了，英语专业生怎样活啊？亦有人崩溃称，谷歌翻译停止服务了，比杀了我都难受，没了谷歌翻译我怎样活啊？谷歌翻译真是没了，什么劣币驱逐良币啊？为什么谷歌翻译404啊？有分析认为，谷歌翻译是仅存的服务之一，随着谷歌翻译的下架，标志着谷歌进一步退出中国市场。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评论说，这是中美在科技和文化教育领域脱钩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从侧面反映出来中共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的趋势，但是仍在加速之中。谷歌的遭遇亦对其他的西方科技公司是一个巨大的提醒，就是中共这样的体制，它不可能允许有任何不受严格审查的西方企业存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江增被袭追杀，二十大前恶笑不断，石老人被女劈。挑战习近平，李克强十一期间一日三次提这四个字。抖音直播禁粤语，分析指怀疑是中共二十大前维稳加码。大家好，我是黄勇，下面是详细内容。距离中共二十大越来越近，而中共政坛就越来越热闹。在各种政变传言满天飞之后，反习派系的掌门人江泽民就借着两幅相诡异露面。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在推特先后发表两张相，其中一张是江泽民夫妇坐在藤椅，面色苍白，神色阴沉，两个人都没有一些笑容，而且张相很明显是经过裁剪。两个人背后放了一排花篮，左边花篮的丝带可以看到李克强的名字，右边的丝带就只是看到彭丽媛的名字，上面很明显应该是习近平的名字，但是就被剪走。江泽民夫妇背后还有一个人，个样亦都被剪走。据讲这张相是江泽民在今年8月过96岁生日影的，但是幅相就找不到任何与时间有关的资料，似乎是刻意回避。张立凡在发表这张相的时候，又转发了自己两个星期之前发表过的一幅相，幅相看来应该是摆大寿，但是除了颜色之外，布局和气氛感觉和宁堂没有分别。相里面的蛋糕有69这两个数字。张立凡现在已经删除了这两幅相，但是由于时机敏感，相片已经快速流传。观察人士说，相里面习近平的名字被剪走，以及李克强的名字放在左手边，而习近平的名字反而放在右手边。影相和传出这张相的人，就是借这些细节释放江泽民支持李克强、打击习近平的信号。在中共19大前、中共18大前，江泽民都曾经出来找存在感。2015年，中纪委发表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影射曾庆红，引发好大轰动，江派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两个月之后，江泽民就在家乡扬州露面。今次江泽民又一次诡异露面，当然是冲着20大这个时机而来啦，背后有向习近平发难的意味，咁可能显示习近平并冇好似19大之前咁样同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达成妥协，甚至越嚟越有向曾庆红落手嘅可能。但係既然距离20大只係剩低十几日，中南海最后一战可能係要嚟啦。不过中共呢一艘烂船能唔能够经得起佢哋咁样刁难就好难讲啦。喺中国传统文化有天人感应嘅讲法，最近就出现了好几个对中共来讲不利的信号。10月3日凌晨，河北省石家庄发生 4.3 级地震，震央在平山县，这里是中共的所谓圣地。1949年，中共就是由平山县的西柏坡进入北京建立政权，这个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就有这么啱得这么巧。亦都是在10月3日，有网友透露，经过一晚雷电交加，青岛地标有6000年历史的石老人竟然没了个头。青岛文化旅游局证实，这条石老人海柱柱的上半部分突然断裂倒塌，但是就没有讲明原因。不过很快就有青岛人到现场直播，说石老人不单止个头没了，而膊头也都被雷劈断。原来真正的原因是被雷劈。这位青岛人还透露，当晚的雷电也是几十年不遇的。微博上也有人说，青岛昨日3号的雷暴真是这么大个人第一次见，好得人惊，又响又大。然后今日上周就发现老人石被雷劈，难道真是有人有劫难要倒？一个长达6000年的自然奇观在中共20大之前突然倒塌，自然引发网友的联想。好多人认为是不祥之兆，亦都有人猜测石像倒塌意味着20大换届可能会不顺利，必定有血雨腥风。不知道中共是不是亦都想到这一点？目前很多讨论石老人的帖子都被禁止评论。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一日3次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引发舆论关注。特别是在中共20大权力更替，习近平是否会打破惯例3连任，以及习下理想被舆论热炒之际。李克强9月3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庆晚宴上致辞的时候，重申要改革开放。 当日下午在会见42个国家和机构的新驻华使节和代表的时候强调，中共将会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坚持致力于加深合作，互利共赢。当日他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022年度中共政府友谊奖获奖的外国专家时候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面向未来中国仍然坚定不移加深改革，扩大开放，持续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有评论指，李克强改革开放的言论和十一当日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强调坚持伟大斗争的基调完全不同。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向本台表示，中共高层内部有分歧，李克强想保经济，所以就强调改革开放，而习近平就强调保政权。经过2015年的金融政变之后，习近平对私营经济很不放心，所以他一直想的是大的国营企业掌管经济命脉，一直想翻翻计划经济。你改革开放实际都是私有经济，譬如互联网其他的一些大佬，所以他亦都对那些人不放心，那些人越有钱他就觉得越危险。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是有矛盾，但是未去到分庭抗礼直接挑战的程度。李克强强调改革开放是逼不得已这样做。主导经济的李克强今次可能要由总理的位置落来，无论怎样他要对经济情况负责任的。他已经看到这些中南海南苑搞政治这班人要开倒车，带给中国经济负面的形象。而国际资本就正在加速离开中国，他要维护这个残局，他逼不得已要强调改革开放。谢田指出，习近平虽然认为外资民间资本成长壮大对他的政权是一种威胁，因此做了很多闭关锁国的动作，好像毛泽东那样做，加强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但是实际上习近平也都无法做到完全闭关锁国。他说，无论怎么说，中国仍然需要同西方有更多的贸易，帮他赚外汇，获取外国资本和技术。中国亦都需要购买大量的外国技术、医药产品，还有晶片和能源。近日，中国最大的短影音平台抖音被指禁用粤语，引发大量粤语主播反弹，有粤语主播甚至愤而退出抖音。有分析指，可能因为临近中共二十大的大时大节，抖音担心会出事。综合媒体报道，拥有超过460万粉丝的抖音网红广东靓仔风骚9月30号拍片现身说法，说在抖音直播平台讲粤语，系统会弹出包括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的提醒，如果不改用普通话，轻则中断直播，重则被禁播封号。不少粤语带货主播亦都在直播平台遇到类似的情况。更惨的是，生活搞笑类主播琴教授发短片话，因为在直播讲粤语，将号封禁24小时。与此同时，部分主播讨论禁播粤语事件的短片亦都被平台下架，被强制撤回，只是私人可见。下架理由是涉及虚假信息。广东靓仔风骚就怒斥，抖音有功能自动为粤语配字幕，但是封锁粤语主播账号的时候，竟然就用无法识别语言作为理由，非常荒谬。他指出，大多数广东网友用粤语，人数过亿，比很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而且广东网民数量全国第一，购买消费力全国第一。既然抖音这么落后的话，他宣布退出抖音平台。有关事件引发网友热议，有广东网友强调，广东人可以没有抖音，但是一定要有粤语，获得近万的网友点赞支持。事实上，抖音直播的准则里面并没有禁用方言直播的明确规定，但是为什么近日就开始对粤语开刀呢？中央社引述分析说， 可能是抖音懂得地方语言的审核人员不足，另一方面是临近二十大大时大节，平台担心会出事，这两点都不方便讲明，因此索性就采取更严厉的稽查原则。今年十一是中共摄政73周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清了中共的本质，表示退出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原中国基层干部上海陈女士向本台表示，她过去曾经以为中国是依法治国，百姓生活都是很幸福的，但是她屋企的房屋两次被抢之后，她才知道根本没有讲道理的地方。她说，闵行区法院院长开庭结束之后跟我说，我们都很了解，也都很同情，道理都在你这里，但是你这样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北京李先生说，他曾经是团员，因为帮助村民争取利益而被打压。另外89年中共对学生的镇压也都令他提清了中共的本质，所以决定退出共青团。他说，我接受的宣传教育和人民和社会不一样，所以我就退出。贵州的梁先生表示，他通过翻墙了解到中共一直在隐瞒他的历史，掩饰他的罪恶。大饥荒死人是不争的事实，死了几多官方也都有一定的数据，但是你永远无法拿到准确的数据。由他的起源，由前苏联到现在，我们翻墙这么多年都清楚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据大纪元退党网站数字，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4亿200多万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10月1号，内蒙党委书记孙少平在疫情防控会议上声称，防疫形势严峻，要杀鸡用牛刀，防止疫情扩散，尤其不能够扩散到北京。2号，内蒙古林西县检测到阳性病例，下午官方就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名义宣布，全院即时起进入静默状态，各小区实行封闭管理，非必要不出行，减少外出以及人员聚集，原则上必须要留在屋企。截至10月3号下午6点，内蒙古总共有高风险区78个，中风险区14个。4号富和浩特一间宾馆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记者表示，不知道几时能够解封，封了好几个小区了，全部的酒店都封了，现在我们都是叫外卖。网络影片显示，一名车主48小时内在核酸检测阴性的情况下开车去高速公路，因为富和浩特突然封控，他在富和浩特西高速公路口被劝返，但是原地就以他在疫区离为理由拒绝接收，唯有又开回去。这名车主在影片警告大家不要去高速公路。假期突然被封控的不单止是内蒙古多个地区，还有著名的旅游城市海南三亚。10月3号，三亚在通报新增两名无症状感染者之后，随即宣布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包括所有居民和游客。由3号至6号三亚五支洲岛风景区等部分地区实施封控管理，所有人需要3日3检，即是连续3日都要进行核酸检测。据大陆媒体报道，三亚公布管控措施之前，当地有接近2000名游客登陆五洲之岛参观游览，还有旅客披露在五支洲岛做完核酸之后突然被转为黄码，禁止坐飞机离开，饮食都没有人理，住宿亦都没有安排。有游客就说，这个假期真是步步惊心。
台湾第一个公共电视英文频道 Plus 3号正式开播，总统蔡英文表示，这个频道的使命是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下面来看报道。
蔡英文表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成就 在半导体和其他很多高科技产业供应链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这些都是值得和世界分享的台湾故事。和全世界分享这些故事，能鼓舞更多共享民主价值的国际伙伴，并且加深民主盟友之间的团结力量。与此同时，台湾军方亦重建短波天线阵地，对中共实施情报战。据悉，短波无线电透过大气层的电离层反射，具有越地平线的长程传播功能，各国多用于跨国播音或军事任务。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台湾 Plus 的开通和建造短波天线，亦是在这里针对中共对台湾、对世界的认知作战，包括舆论战、法律战和心理战这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主动出击，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能够主动地去驳斥中共不实的言论。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表示，台湾以往我们知道在这一方面准备是不足的，咁借用呢个台湾 Plus， 仲有国际平台，仲有强化对大陆嘅广播能力嘅建设，我相信呢个两岸无烟消战场上嘅较量正式进入咗短兵激战嘅阶段。有人质疑，面对涵盖百余种新闻产品嘅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台湾军方呢一种传统嘅广播所能产生嘅反制效果恐怕有限。陈文甲表示，不必为此担忧，政府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已经设计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一定是不在话下的。台湾 Plus 英文频道目前只在台湾开播，国际观众可通过官网或 YouTube 频道观看。李永德表示，希望未来半年内能够在美国开播。
十一国丧日期间，身居海外的上千万华人以他们的方式庆祝双十节。下面来看报道。
今年的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第110周年国庆。近年的调查显示，华人对民国的守杀远远超过对改革社会主义的守杀。民国粉在不断地增加。在推特上庆祝双十国庆的简体中文词条也在不断上升。曾是北京某大学教师、艺术展览策划人和作家的向里向自由亚洲表示，出国前向里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他认为在美国搞国庆大家都欢天喜地，而在中国每年的国庆都搞到好像丧礼一样紧张，政府出动大批警察严格限制老百姓买菜、旅行，现在施行的核酸检测造成了很多人跳楼和被饿死。八年前向里获得了台湾中山大学一年访问学者的邀请，却被政府阻拦，没有机会踏上台湾的土地。在他的眼里面，台湾才是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几年前移民澳洲的 IT 工程师吕瑞超每年都参加台湾的双十星期活动。十一国双日，他就站在珀斯市的中领馆前，直接撕毁了五星红旗来抗议中共对人权的压迫。他说，我将大五星和其他四个星星撕开，表达的诉求是中共没有资格统治中国人，受他压迫的民众应该联合起来反抗他的暴政统治。吕瑞超是珀斯反共联盟发言人，他经常控诉自1949年以来数以千万人在中共的统治下非正常死亡。他坚决反对北京武统台湾，并认为台湾的民主化模式富有借鉴意义。他说，信奉马列和中华传统没关系，国家的权力属于权贵，和人民没关系，实行的专制体制和共和亦没关系。自由亚洲进行了一个关于海峡两岸两个国庆的小调查，在前一万名投票中，大多数人投票选择了爱双十国庆。有网友举例说，台湾人可以随便批评政府，而中共则随意拘捕人民。还有网友指出，中共的深层无法解开的心结是没有立国的法理性。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世界花。